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要继续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学习，耶稣医治了两位瞎子，今天就来看这一部分，27到31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儿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这一段啊，经文也不长，但是内容也很丰富。静道，我在读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我有几个观察，
是，
然后也带出了我的疑问啊。第一个是，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好像是我们学习马太福音以来啊，第一次有人民群众，叫对了称呼，
说对了，对，
以前都是叫夫子啊、老师等等，你说瞎子看不见。他竟然能够叫对，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是啊，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两个瞎子的，还真的就是只有在马太福音当中才有记载。可能也许对马太来讲他就是觉得印象很深，就是好像这个人民群众当中耶稣也行了那么多医治啊、赶鬼啊、传道嘛就他们这两个瞎子，不但是讲了那个大卫的子孙，而且很显然的，他们知道大卫的子孙代表了什么的含义。因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因为如果他单单是讲大卫的子孙的话，广泛来讲的话其实大卫的后裔在犹太人当中还是蛮有些不少的。但是呢，有一个就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头衔是单单比较有特别的含义，是用在那个救世主弥赛亚身上的，是犹太人在这个旧约里面领受了神的应许之后，知道神会将来会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世主，而且他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旧约圣经非常清楚讲什么，是就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而不是所有大卫这种血缘上的后裔。所以这两个瞎子很显然，第一个不但讲出了大卫的子孙，而且你们看他跟那个耶稣所求的事情显然他们这个大卫的子孙指的就是那位救世主弥赛亚，因为他什么求什么，可怜我们吧。
对哦，他没有说求求你医治我们吧。
对，大概马太就觉得印象很深，是瞎子我们也相信，如果他们是这么跟在耶稣的后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家人什么来帮着他们或什么的话，也许这两个瞎子可能也是属于在社会上来讲的话，因着他们身上的残疾可能很难找到工作，物质条件来讲的话大概也是属于就是说比较底层以教育来讲的话也许受到的资源也有限，但他们怎么就对耶稣一下就这么精准的
对，
就是那一位神所应许的，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所以你可怜我们吧，因为你必有能力能可怜我们，因为你是那位救世主，是那位弥赛亚。
是，反而觉得很反常。你看那些法利赛人，熟读经书，但是却看不见这一位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反而这两位看不见的瞎子，却精准地道出了他是谁。
所以这个里面圣经学者也曾经讲过，为什么马太把这件事情特别记下来，或者我们更好的说是圣灵为什么感动马太专门将这个事情记下来，其实可能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要真正的认识救主是谁，也许不是在那些法利赛人这种宗教信仰的行为的这种虔诚谨守，也不是在这种逻辑神学的哲学思辨，有这样能力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一定就从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一定就不能够很好的来认识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到，但是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救世主，是救赎我们，是会连续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在我们的生命的低谷的时候，或是那些正面对生命低谷的人， 当他们听见，你看，我相信这两个瞎子也是因为他们听见，或者是因为呢，他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哈，向他们说了一些，比方说他们可能搞不好真的也亲自听过耶稣讲道了哈，或是经历过耶稣的医治这样的事情。这两个瞎子从他们自己生命的破碎，跟他们处在这种底层，跟他们这种身体的残缺最需要的事情上面，他们反而非常清楚的从别人讲的见证或是事情里面，他们就知道这位耶稣一定不简单，他不只是一位先知传道人，他不只是一个拉比，好，就像你讲嘛，很多唱是拉比嘛，哈，是老师。这个人的身上有神的能力，而且他很显然很可能就是什么神所应许的，我们犹太人一直在期待那一位救世主。所以他，你看他跟耶稣喊的时候喊的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没有说是求医治，他什么怜恤我，因为他的生命他的灵魂那样的缺乏，那样的在一个黑暗破碎残败的光景里面，可是反而是因为这样，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认识耶稣认识的那种直觉是最清晰最清楚。
Amen， 是的。哇，金达，我觉得你刚才说到那一点，因为正因为他们在底层，因为我们从别的经文可以看到，就是当一个人生来有残疾的时候，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一些习惯，他们会认为这是罪带来的。所以我在想，这两个瞎子他们因为眼瞎，别人也会以那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所以他们是被很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所排斥在外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处在社会的底层。那因着这个眼睛看不见，生活一定会受到许许多多的痛苦。那是这种痛苦，我觉得金道刚才你讲的特别好啊，是痛苦和低谷往往让人有更好的，就是当那个神的福音或者神的消息，只要有关这个救主的一切，哪怕一丝这个信息啊，就像一丝味道一样，被这个人嗅到了，他都能非常敏锐的知道，这是我要等的，这是可以救我的那一位。他不是用眼睛哦，他是用他灵魂的嗅觉和听觉。所以圣经上不也说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想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反而没有了视觉的干扰。其实对于我们看得见的人来讲，反而常常被表象所迷惑。那再者呢，他们身为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等那一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而他们知道那位受膏者会带来医治、释放、赦免还有光。
阿们。所以你刚才讲到哈，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两位就是瞎子哈，他们不但是身体上有残疾，精神上生活上有缺乏，还包含很可能别人就是认为，哎，你是因为有罪嘛哈，要不就是你父母有罪，要不就是你自己有罪，好像你是受了天谴那样，在社会上又是一个被排斥的。所以我在想，他们对于那种耶稣那种嗅觉的灵敏，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那句话很触动我，就是说当他们来到他们认为这一位一定是救世主弥赛亚的时候，他们跟他求的是什么呢？
连续。
对，那他们为什么敢跟耶稣求这个，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心哈，来到耶稣求这个，因为他们一定也在耶稣过去行的事情里面，他除了把人治好之外，他很多时候是他愿意去安慰，甚至就真正是有那种身体的触碰，比方说他去触碰那个得大麻风的人，
是
去触碰那个别人都认为死去的闺女，犹太人认为死人是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去触碰的，他就是单纯的就去触碰，然后还包含前面我们讲的那个血漏的妇人。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很明显感觉到什么，耶稣不但是医治，他这个医治是
全人医治。
对，是全人的医治，而且这个医治里面可以反映出耶稣的心肠是以怜悯为怀。
阿们，就是不是说光是在表面上把你把这个症状给你消除了，而这两位犹太人其实他也抓到重点，被连续本身甚至比他得见光明更重要。
没错，所以呢，他向这位弥赛亚求的就是，不管今天我的生命当中，我因为这个瞎眼，或是我现在正在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相信弥赛亚你会怜悯我。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的推断哈，就是当耶稣，我们知道后面的经文不是耶稣不是讲吗哈，哎，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然后他们不是回应说，主啊，我们信吗？我相信他并不一定光是信说耶稣能够医好我的眼睛，我相信他们所谓的这个信是，只要我们向这位弥赛亚来求告，这位大卫的子孙求告的话，他必会怜悯我，他必能做成一些什么，使我不再处在现在这个处境里面了。
甚至不需要我详细的阐述我所经历的一切遭遇，他都懂我，他看见。
对，他能怜恤我。至于他怜恤我的方式是不是会医治我的眼睛，我相信这两个瞎子，当然他们可能抱这个期待， 但是我也相信他们对耶稣的那个信哈，是信说只要我们向他求告，他一定能够做些什么改变我们现在这个已经一无所有的残破的处境。甚至我相信他们可能什么，也许这位救世主不一定能够使我的眼睛重获光明，但是他一定能够做些什么使我不再一样。
嗯，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进的那个房子，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插曲哈，这个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房子在原文的希腊文面是什么，是说耶稣就进的那间房子。那个房子是谁的房子呢？圣经学者认为哈，那间屋子其实指就是马太的家。
哦，我刚才心里也在这么想，
是，
不然是谁呢？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为什么马太对这件事也特别就印象深刻嘛哈，读读他记下来了，因为就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呀。
不过马太也挺谦卑的啊，没说耶稣进了我马太的家，而是进了那房子。哎，不过进到我在这儿也看到了第二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前面说两个瞎子跟着他嘛。耶稣并没有在半路上医治他们，一直等他进了这个房子才有后面的事情，然后这两个瞎子就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一直跟。怎么做到的呢？
我相信是耶稣是有意识的让这两个瞎子能够跟着他。也许那个跟的方式不一定是我牵着你的手哈，或怎么样，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有盲人朋友的话，他们也分享过除了视觉之外哈，其他的感官是很灵敏的。
更灵敏，
只要他们的那种灵敏哈，就真的像那个有时候那武侠小说里面讲的，有没有那种什么听声辨位哈，
《射雕英雄传》里边那个柯镇恶
哦，江南七怪嘛哈，柯镇恶就是个瞎子，可是他就什么，他甚至能够听声音辨别暗器的方向跟那个力道。所以就是当然我们这又扯远了哈，但是就趣味一下
是，
但是这里的确也是，就说这个瞎子两个瞎子就是跟着他。那我想在这里面其实这个举动本身哈，一方面当然就是耶稣我相信他也有意就等着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听着耶稣或者是说话的声音，或者是跟着他的脚步就慢慢的过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在显明，就是这两个瞎子对耶稣那种信任。相信诶，我们这样子呼喊他，这位真的是救世主。我们知道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本身一定也会带出来行动的改变。
就是一直跟着，不怕被拒绝。
对，甚至跟着就跟到人家家里去了。等到进去之后，然后你刚才问嘛，哎，那为什么好像耶稣没有在路上就行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跟后面那个耶稣对他们的吩咐是有关系的。九章三十节不是讲吗，他们等到耶稣把他们眼睛治好了之后，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这里面这个切切嘱咐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更严厉一点，就是说耶稣是很严肃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叫这事情给人知道，
所以要低调。
那你说为什么要低调呢？其实这也牵涉到前面，因为这两个瞎子不是讲吗，他们在群众人民当中是第一个就喊出这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这个含义呢，是以当时来讲，就是刚刚讲是弥赛亚，是救世主。而那个时候的犹太社区里面哈，也有很多这些解经家呀，就犹太人解经家嘛哈，他们在解这些旧约的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个期待，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一位救世主啊，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大卫的子孙，似乎按着他们对于这种旧约先知书的这种研讨哈，推算了之后，觉得他应该就是要出现在这时代了。所以那时候犹太人的社区里面呢，已经开始慢慢形成一股，你可以称之为弥赛亚狂热吧哈。所以呢，在耶稣那个年代里面呢，还真的就是出过好几次有人打着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旗号，起来号召犹太的群众来做那个反对罗马帝国的事情。等于就进行这种所谓的民族革命吧，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造成了好多的暴动，以及这种罗马士兵呢对于这种就是犹太地区的这种血腥镇压。这样的话呢，我相信耶稣并不乐见，就说那这两个瞎子现在虽然他们讲的是对的，但是如果在外面这种公众的场合他们这样一喊，然后耶稣就把他们眼睛治好了，会不会也有可能就是会造成一种开始有这种骚动的起来？
很有可能。
对，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其实的确是挺受那个罗马帝国的压迫的，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星星之火哈，那估计就可以燎原。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不是为这个而来的，他是为更重要的事情来了。
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从一些细节看到神的心意。
阿们。
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